各位长辈、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一周进入安息的晚上，能够再一次聚集在主耶稣基督的圣所，来敬拜天上的独一真神耶稣基督。愿主耶稣按照他的应许，将福气赐给我们大家。那我们今天和明天要来查考一个主题，叫做圣思明辨。那在这个主题下，这次我们列出了三个小题目。那这小题目呢，其实是不太小，所以那这几个题目会提出来成为专题呢，就是因为其实常常被问到，可能不止我被问到，各位也可能会被身旁的朋友来问到，那或者我们自己也有过这些疑问。那这几个问题呢，是包括今天所要查考的神观的问题，就是三位一体或是独一神观。我们常常会听这个众多的基督教派，他们都是抱持三位一体的神观，那我们说我们是独一神观，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那如果我们说三一他们叫做三一神观了，三位一体是一个我们比较传统的说法，那现在比较学术一点说法叫三一神观，那是一样的哈。那我们说三一神观是错误的，那我们要怎么解释？错在哪里？那所谓的独一神观到底是什么意思？正确在哪里？那这是我们今天试图要来厘清的。那明天早上我们所要查考的是主日和安息日，那这也是我们跟普世的基督教派有很大区别的地方。今天有守安息日的教会非常的少，多数的基督教派都是守主日。那我们说守主日是一个错误，为什么？那我们说人家错，总是要能够说清楚。我们知道他们的来由是什么吗？那他错误的地方在哪里？那安息日的正确在哪里？或者说他更重要的是他的重要性在哪里？那我们能够说清楚吗？那这是我们明天早上所要来查考的。那明天下午我们要查考的是灵性运动和灵的工作。灵性运动这个概念其实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其实要讲的就是在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它兴起了一股追求灵性的热潮，并且这股热潮从西方的中产阶级蔓延，你会看到很多的美国人啊、欧洲人啊开始变成信佛教，然后学什么静坐、冥想、做瑜伽等等。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企业，顶尖的企业，贾伯斯啊、比尔盖茨啊，他们也都就是在这股灵性追求的热潮当中，甚至是领头的那一位。那这些灵性的工作也吹进了台湾，所以很多的中产阶级上班族也都在做瑜伽，然后也会在学校里有老师带动静心正念等等。或者是我们的辅导諮商的技术里面也有这一些萨提尔啊，或者是很多这一方面相关的技术。那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怎么面对它？有问题吗？它的问题在哪里？那这个跟我们圣经所说的灵性灵修又有什么不一样？那它有什么样的危险性？这些是我们在明天下午要来查考的。那所以这三节呢就可能会讲的稍微超过时间一点，就先跟大家抱歉。那如果大家觉得有点紧急的话，那就如果要先离开是没有关系。但是呢，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从不只是圣经会先从这些现象，这些观念它的历史的由来来先来了解。如果它不是一个出于圣经的东西， 那它是一个来自人间的东西，它一定有它历史根源。那那个历史的根源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如果是的话，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追随它吗？再来，如果它现在所呈现的这个内涵当中，它也有很严重的道理的偏差，那我们还要盲目的追随它吗？所以这几个问题呢，不只是对于我们本会信徒要有所辨别，如果在座各位是从一般基督教派来的朋友，或者在线上是基督徒的朋友，我们也非常诚恳的邀请您能够慎重的来聆听这几篇的信息，来做一个真理的辨明，那这样子能够让我们去选择一个真正通往真神真理得救的道路。那我们现在要先来查考今天的主题是三位一体和独一神观。那所谓的神观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查经当中会出现一些疑问，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26节有人很细心就发现，神说这创造的时候不是什么都没有，就是神而已啊，但是为什么这里神却会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那我们是谁？那所以这个我们它就成为一个疑问的开始，那就有很多人试图要去解释。好，那有时候还有另一个问题，耶稣不是神吗？为什么耶稣还要祷告？耶稣跟自己祷告吗？然后耶稣在神的右边替我们代祷，耶稣不就是神吗？那他怎么又在自己的右边呢？那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神观问题，也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的说法，就是对神的观念叫做神观。到底神是什么样的存在？我们试图去描述它，然后用一套完整的概念来说明，这样就是神观。那所以有时候说到这是神观问题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这个很严重吗？很重要吗？这不是神学家才要去研究的问题讨论这个是不是太钻牛角尖？那现在我们要有一个很要紧的观念，就是神观非常重要，它是一切道理，一切我们建立我们对神的认识的神的话的了解的根基。我们先来看一个经节，罗马书的11章。罗马书11章7-10节。这里是保罗他讲到这些以色列的弟兄，他们最后是会被弃绝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所认识的神是他们所想的，其实真正的真神是谁？就是耶稣啊，但是这一些犹太人他们不相信，而他们所信的那一个神就是他们所想象出来的那一个旧约的神。所以一个错误对神的认识会导致什么事情？在罗马书的11章7-10节，就这个里蛮长的，好，那大家可以自己看。那这里讲到的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得救，好，所以第八节就说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大卫也说，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所以一个错误的神观就会成为一个网罗，一个基建，一个导致灭亡的一个基础。那结果呢，救恩就临到外邦人，就是11节以后所讲的，也就是这些对神有错误认识的犹太人，即使他们的信心很好，即使他们所认识的那一个神说起来也是神啊，但是那是一个错误的神观，那就没有办法 领他们到救恩里。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我们来看诗篇的十一篇。诗篇的十一篇第三节，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根基非常重要，根基只要是坏的，整座都海寥寥。即使你再有义，你行很多的义，然后你有很多义的想法，或者是你有很多很好的义的论述，那都没有办法救你，因为那是从一个错误的滤镜所产生出来的理论，那以及你所行的那些义都不是出于一个从正确神观所产生出来的神的义，那这样的义是没有办法救别人，更不能救你自己。那我们再来看约伯记，约伯记的四十二章，约伯记的四十二章第七到八节，这边是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经过了冗长的辩论，在他们的辩论当中谈到了很多对神的看法，然后三个朋友可能也讲了振振有词啊，就是说啊，神他就是一个赏善罚恶的神，神他是公义的什么什么什么。在这些观念里面没有完全错，但问题就是不是完全对。那结果在42章的7到8节，我们看神怎么来评论。第七节，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这里神他亲自做出一个审判。我们对神的观念最终是面对神的审判的。当我们对神的说法，这个议论就是我们说出我们对神的认识啊，就是我们的神观，如果是一个错误的神观，神就会说我们这是愚妄。那这个愚妄不是说笨笨的就好了，这个愚妄它原来意思就是亵渎，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是要面对审判的。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神观就是大家就一起来天马行空的说说看啊，有人说对那就好啊，说错也没办法，我就是对神我没有办法全知啊。不，神所要人了解的神性，永能的神性已经明明可见的显明给我们，可明白的事神都已经启示我们，那隐藏的事我们不要擅自的去想象，去用人的思想观念去编造。那在这边我们看见一个很值得警惕的，就是倘若我们对神的认识是错误的，而且还大发厥词的在那里议论，那要面对的是神可怕的审判。所以神观的正确性非常重要，那它是以圣经神所启示的新旧约圣经为唯一的标准，不要圣经只有看半本，那也是会造成严重的错误。那新旧约圣经作为我们判断这个是不是正确神观的唯一标准，让我们来慎思明辨，我们现在所信的这个神观是不是出于圣经。那我们在世上呢，有讲的神观有很多啊，有无神论，有多神论，就是世人会觉得没有神，或者是很多神。那这些观点呢，我们在明天下午也会再谈到，所以现在就不先讲这部分。那我们以一神论，而且是以基督宗教里面的一神论来讲。一开始呢，为什么会产生演变到后来有所谓的三一神观的出现呢？这是因为在使徒教会的时代其实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大家就是很 很直接的就相信，对啊，神就是一位，耶稣就是神，那圣灵就是神，就是一位神啊，有什么问题吗？但是呢，到后来，希腊化的文化里面呢，大家受到希腊哲学影响很深，所以就开始会用希腊哲学来思考很多问题。所以像刚才所讲到的啊，耶稣不是神吗？为什么耶稣要跟神祷告？耶稣为什么会站在神右边为我们代求？这一些问题就开始被提出来。那所以呢，就开始有所谓的耶稣到底是神还是人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大家对这个问题会不会觉得有问题？耶稣到底是神还是人？大家有没有答案？好，要有答案哦，因为圣经有告诉我们答案。好，我们先说答案。耶稣是神也是人，耶稣完全是神也是完全是人。好，那这个我们之后还可以再用其他机会再来查考。那在那个时代呢，就开始他们会觉得很奇怪，不能接受，哪有可能又是神又是人？所以就出现了第一种说法，就是耶稣完全是人，完全是人，对，耶稣不是神啊，耶稣是人，那他为什么他会显出神的这些作为呢？啊，那就是因为他被神所领养啊。所以呢，他是一个道德很好的人，那但是呢，有这个神的灵在他身上把他提升，然后给他能够行神迹，然后可以显出很多神的这些作为啊，说出神的这些道理啊，所以他们否定神的耶稣的神性，这是一种叫做四子论，就是说耶稣是被神领养的，那当然是错误的。那第二种呢，又说啊，耶稣。反对那这个说法的人就出来了，然后就说没有没有没有，耶稣完全是神，耶稣不是人，那怎么会看得到耶稣啊？啊，他是一个幻影，他只是一个影子。那这就是诺斯底主义所提出来的，就说我们所看见的都是假象。当耶稣呢那怎么会被钉十字架还可以看得到流血啊？那就有人说啊，那个就是因为耶稣不是十字架被那个古利奈人西门所背吗？那所以那个被定的是那一个人啊。那所以这很明显也是一个异端。那后来又有人就说啊，其实是神齁，他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显现。所以呢，在旧约时代是用圣父的形象显现，在耶稣的时代就以耶稣的形象显现，后来在教会时代又用圣灵的形象来显现。大家觉得这个说法对吗？有的人就会觉得好像有道理，但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呢，神的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在创世就有了，不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就是神的灵在创造。那所以在每一个时代其实呢并没有区分父然后子然后圣灵这样子的区分，而是在每一个时代神的工作都是同时都有存在的。好，那总之这样子吵来吵去，最后就形成了很大的纷争。所以在西元325年，就是第四世纪的时候，就有召开一个尼西亚会议，也在这个尼西亚会议当中来决定一个叫做尼西亚信经，就把他们所决议出来的共识写出来。然后到后来399也就是第五世纪，由这个奥古斯丁他写了《论三位一体》这本书，那就确定他们这个三位一体的理论。好，那就后来呢看起来啊，就是整个基督教派他们大家共同都认同这个，然后只要不认同三位一体这个理论的就都被定为异端，而且遭受到很严重的这个屠杀。好，那我们现在稍微知道一下它的历史缘由了，但是呢其实我们所知道的并不是完整的，就是这个说法听起来好像很和谐很合理啊，就是 因为很乱，然后就有一个正统的说法出来啊，然后现在这个正统的说法也被大家所接受。那我们现在要来说的是这个正统的说法到底有什么问题。第一，三位一体这个神观这个词它包含两个错误。首先，位是什么？三位一体的位是什么呢？就是说神，一个神它有三个位格，然后这三个位格是共享一个本体，也就是说这三个位格是同一个本质。好，那请问位格这个词到底在圣经的哪里有出现？这个观念到底在哪里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可以在希腊哲学里面找到啊，在170到236，这个都是我查来的，都是大家可以去查、哦、不是我乱讲。在那个时代，希腊教父里面有一位叫希波律图，他是第一个使用位格这个字。那这个位格这个字是我们现在的翻译，那如果去查它的字源，一开始就是 prospon 这个字，那这个字就是脸的意思。希波律图他就第一个用脸这个字来描述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那他就说啊，神他就是有三个脸。那这个脸的意思呢，其实在希腊文化里面它的用法就是来描述人的存在啊，因为脸它就是一个人呈现给人显现的面貌面相。那所以呢，有时候在希腊当时的文章或在圣经里面 prospon 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它就是指着人的存在，或者是人的这个概念。好，那后来呢，到了使用拉丁文的时代呢，它就被翻译了，就特土良，他是在160到230年的人，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父。那他就把这个 prospon 这个字呢翻译用persona 这个字，这个拉丁文来等同。那这一个字呢，也就是现在我们用的英文 person 这一个字啊，所以位格他用的英文字就是 person。那这个 person 或者说拉丁文的 persona， 它的意思也是脸。那并且这个字它也出现了法庭用语，在罗马法里面讲到 person， 或者像我们今天所讲的人，我们也会在法律上面说这是一个自然人或者是一个法人，也就是它是具有特定的道德责任，它有它的自由意志这样子的概念的人。好，所以呢，这个位格这个字它所代表的就是说，神它虽然是一个本质，但是它有三个不同独立的自由意志，然后这三个位格有自己独立的智慧情感意志。那这个智情意这样子的观念呢，其实就是在希腊哲学里面所对人的一个定义。好，所以到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位格这个概念它是一个用来描述人这种肉体这种物质存在的一个用词。我们能够用这个对人的理解来理解神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这个三位一体的观念它的错误在哪里？就是它用一个三合一的神这样的观念来理解我们所信的这位独一真神。那这个三合一的神的观念在圣经里哪里可以找到？我们可以在世界宗教里找到，非常多的东方宗教都有这种三合一的神。那不用讲到什么印度啊、中国的宗教都有，但是我们先不要讲那么远。在巴比伦的传统里面，尼禄、塔摩斯还有 Semiramis， 就是这三个神，它就是一组三合一的神。然后呢，在迦南地的神里面，巴利、亚斯他路、塔摩斯，这又是一组三合一的神。这些名字我们都非常熟悉，这都是在旧约里面被神深恶痛绝的这些邪恶的外邦神。但是 我们可以在他们的传统里面找到这个三合一的神的观念根源，这是不是很可怕？还有在古埃及里面的欧西里斯、伊西斯、荷鲁斯，这个也是一个三合一的神。那包括希腊的宙斯、雅典娜、阿波罗，这也是一个三合一的神。但是我们可以在自己回去上网查这些三合一的神，他们也都有被做出很多的膜拜他们的时候的那些不管用陶的啊、铜的啊，或是各种材料做出那一些偶像，有的是一个头三个脸，有的是一个下面的本体，然后上面三个身体，就是三合一的神的观念的展现。好，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三合一观念，它首先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异教思想的渗透。第二个，这个三合一的观念也是来自哲学观念的影响。刚才我们有讲到那个人是智情意合起来的嘛，那其实呢，这个就是在柏拉图的思想里面柏拉图思想是这个的三合一的一个根源。你说在柏拉图的观念里面，他觉得世界的构成就是用三角形为他的基础，或是他以他为一个基本的单元。所以比如说柏拉图来论神是什么样的存在呢，他就说是真善美。那物体是什么样的存在呢，就长宽高组合起来。从物理学来讲的话， 有一篇文章，他就是从物理学来讲柏拉图的这个观念，就觉得其实是很有洞见的。好，对，因为你去看的是物质的世界，这是可以成立的。但是你如果用这个来描述灵界的神，这是妄自议论神了。那到第三世纪呢，柏拉图的思想，其实柏拉图的思想非常迷人，而且他就是对世人来说非常迷人那他也去探讨非常多形而上学，也是去讨论这个超越我们这个超越界的事情，所以就形成了第三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他们把它应用到基督宗教的思想里面。那新柏拉图主义呢，就去谈论什么是人呢？人的组成就是智、情、义。那所以呢，这种三合一的这种思想就也是我们可以在希腊的哲学里面去找到。好，那这些最后会成立成为一个教义，那是因为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政治目的的介入。刚才我们讲到那个325年的尼西亚会议，其实它是为什么会召开呢？它并不是我们教会就是圣职人员大家去，或者说这个圣经里面使徒行传15章使徒和长老们他们就一起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来讨论真理问题，然后最后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达成了决议。不是，325年的尼西亚会议以及后面381年的第一次君士坦丁堡会议来确立通过，因为这两个会议都是由皇帝来召开的。第一次325年的这个尼西亚会议是由第一位信基督教的皇帝，就是君士坦丁大帝来召开。我们不要觉得很兴奋，哇，这个皇帝终于信耶稣，然后这个历代的逼迫停止。其实这是一个整个教会败坏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关键，就是因为他不是带着单纯的信心来信耶稣，而是他带着很大的政治目的。当然他信耶稣，但是同时他本身他是一个非常热衷于太阳神崇拜的一个人，一个皇帝。那这个在明天的主日的出现我们还会再提到他。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君士坦丁大帝其实他并没有真理的根基。他今天会召开尼西亚会议，是因为他觉得国家很乱，尤其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非常乱，这个讲那个，那个讲那个，然后呢吵得不得了，所以 好，举行格尼西亚会议。那皇帝我已经有一个想法，就是那时候已经有一些人提出这个三位一体的说法，皇帝觉得啊，这个可以，好，那就开会，好，通过就是这个，不要再吵，如果有异就是异端，以后呢，这些异端呢，他就是会遭受严重的逼迫，或者是就是被屠杀。在后面呢，381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也是由狄奥多西一世来召开，因为在这个尼西亚会议之后呢，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反对三位一体的教义，所以就使这个冲突更加的剧烈，不只是用这个镇压能够去平定的。所以呢，到381年的时候，狄奥多西大帝他又再次召开这个会议，然后确立三位一体。那并且呢，后面就是有300年的镇压，思想镇压。那其实这个狄奥多西大帝他也是刚信耶稣一年，他就召开这个会议，然后他就用他自己所想象的道理啊，就觉得对，就是这样，没有错，好，赶快通过，不要再有争论。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三位一体观念它的来源其实不只是没有圣经根据，而且它是在哲学观念的影响，在异教思想的渗透下，在政治介入的操作之下来形成的。那所以这个根源让我们能够首先去思考，这个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东西吗？再来，我们要进到这个三位一体它的理论本身，我们来看它的这一些主张到底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圣经根据来辨明。那我们先来说它的理论到底是在说什么。三位一体就是说有三个位格，神有三个位格，就是父、子、圣灵，这三个位格彼此独立，互不混乱，就是说它不会互相混乱，不会互相渗透啊，他们是独立的，但是他们却共享同一个本质，他们是同职、同权、同等的有权柄、同荣，就是说享受同样的荣耀、同永恒，他们都是同时存在永恒当中。那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呢？父就是永远存在的，那子呢是由父在永恒里面生出来的，这是一个关键哦。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讲到，在永恒里面子就是被父所生出来，那圣灵呢，圣灵是父跟子一起呼出来，就是呼气这样 呼出来，这是发生在永恒当中的事情。好，那现在我们来分辨一下到底他的错误在哪里。那独一神观所说的到底跟他们所说的什么不一样？他们所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父子圣灵这样子的区分，这样子的位格，它是永远存在的，在永恒的神的本质当中就是有这样的存在。那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错误，因为呢，在神的永恒当中，神就是一。那所谓的父子圣灵的这样的区分，其实是在日光之下，在这个救赎的时空当中，在这个有人的这个时间空间的观念，然后有这个肉体物质的限制之下才成立的存在。好，那我们先来看到底要怎么样来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24节。约翰福音四章24节，神是灵，这个中文有一个个，那是不对的，因为灵是不可数的，而且在原文里面没有个这个字，那就是说神是灵。 灵是不可数的，这非常重要。我们绝对不能够以为有个，因为当你有个，就是等于用位格来想象了，就是有一位神，或者是用一个人的那种观念，就是会开始错误的理解神。神是灵，有人说啊，你就讲这样，这根本什么都没解释。不，这解释了一切，因为当我们知道神是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超越人的人间的观念可以去界定的一个存在，所以我们就不能够用任何科学的啊、逻辑的啊、哲学的啊等等的理论来论述。我们来看灵它有什么样的特性。路加福音24:39，路加福音24:39，耶稣他跟这个两个要去以马忤斯的门徒说话完了以后呢，这两个门徒就去找其他门徒，然后呢，他们就在那里说：“我们遇到耶稣啊。”那结果耶稣这时候又显现一次，39，耶稣就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摸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好，这个魂其实也是一个错误的翻译，它是原来是灵这个字，如果是魂会是另一个字啊。那这里原文是灵。耶稣说灵是什么样的特性呢？灵是无骨无肉，是跟肉体跟物质是不一样的。好，如果我们用肉体物质的观念来理解，就会觉得不可能一个东西又在这里又在那里，一个东西又是这个又是那个，就会完全说不通，因为我们是用物质的观念在想。到底这句话在说什么呢？我们看约翰福音3:13。约翰福音13:13，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生过天。这里就在说这个灵，它能够去显现的现象，能够从天降下人就在天。如果我们用物质来想，就会觉得不可能啊，怎么可能你已经降下来了但是你还在天上呢？那一定就是有两个位格是不一样彼此独立的，但是神是灵，所以可以，所以神的灵可以降在地上道成肉身，但是他的灵仍然在天上。那这就是神是灵可以来解释，让我们能够去接受说这个神他就是独一的，他不会用什么三头六臂三个脸这三个位格这样子的观念来理解。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12:18-27，马可福音12:18-27，这边呢是那些撒都盖人想要来试探耶稣，所以就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在世上他娶了七个18-27，如果有一个人死了，结果他的妻子没有留下后代，所以他就继续嫁给他的兄弟，总共嫁了七个人，最后到复活的时候他到底是谁的妻子啊？耶稣就说24，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27，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如果我们用物质用肉体的观念来理解灵的事，那我们就是大错了。灵界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并且神的大能也是超越我们的知识所能够理解的。所以如果用一个人间的观念来说神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神，就是大错了。我们再来讲到 那到底怎么解释这个什么父子的关系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10:30。 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节，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这个父子关系原来是一，在永恒当中就是一。主耶稣没有说什么一位或一个或者是什么，就是一，就是不可数，就是一个整体就对了，也不能讲个啦，就是一，也就是没有区分，在神的本质，在那个永恒的存在里面，没有区分父啊子啊的这些关系或者工作，就是神的本质就是零啊，就是一。那为什么会开始出现所谓耶稣是子，然后会有父天父这样子的关系呢？那是因为为了救赎我们。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的希伯来书的二章。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那是为了儿女啊，就是为了我们这一些失丧的儿女，所以他才自己成为儿女的肉身的样子，借着这个肉身的死，为儿女的代死，来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然后来释放我们这些因为死而成为，因为怕死而成为魔鬼的奴仆的人。那所以这个父子关系是为了救赎的目的。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的四章，也就是说，如果从神的本质来说是没有区分，但是是因为在这个救赎的时空之下，为了我们，所以他才进入这个时空当中，成为子的样式，然后来示范到底要怎么样能够从失丧的该死的这个罪人成为神的儿女，找到回家的路。那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第四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神有他的救赎计划，就完全就是为了我们，那为了要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回儿子的名分，所以就差遣儿子。这个儿子是谁？就是神他自己道成肉身，成为儿子的形状，然后差遣这个儿子来为女子所生。好，所以呢，耶稣或者说子，他是父在永恒当中生出来的吗？不是。我们再看这里，子是谁生的？女子所生，因为子是一个肉身人子耶稣的形象形状，所以他是像正常人一样是由人所生。当然这个他是由女子，他不是经由这个性交的关系所生出来，他是由女子被圣灵怀孕所以所生。但是呢，我们知道说他不是在永恒当中被父所生，他并不是一个存在于永恒神的本质当中的关系。好，那我们再看同样的圣灵呢，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所以圣灵也不是什么父子呼出来的，这个在圣经真的找不到根据。他是神差圣灵来，好，那这个圣灵也是在救赎的，为了救赎的需要，在时空之下所来，使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儿子的灵，也就是应许的圣灵，然后能够与神和好，能够称神为阿爸父。那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父子，所谓父子圣灵的关系，就是在 这个救赎的时空之下才成立的，也是为了救赎的目的而被差遣来的。然后我们来再来看一个经节，《使徒行传》13:33，《使徒行传》13:33。好，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里保罗他引证这个大卫的诗篇，就是用这句话来成为一个预言。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这个是在说什么呢？也就是前面那一句话所说的，叫耶稣复活了，让大家看得懂吗？神应验一件事情，叫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正如诗篇所说的这一句，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如果我们要说父有生子，因为父子关系一定是要有生的这个因素，所以才会叫父子嘛，不然也可以叫师徒啊，叫什么都可以，但是就是因为有生的关系，所以才叫父子。好，那父生子到底在什么时候？不是在永恒，好，那也不是女子能够生出这个属灵的儿子，好，因为呢，在罗马书第一章就有说，这个耶稣他就人性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啊，是女子所生，那就灵来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呢，就灵来说。耶稣是什么时候被神所生？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耶稣复活的时候。那所以，我们就能够了解到，怎么样能够成为被神所生，就是借着复活。那个复活是什么时候？不是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候的复活，而是当我们原本是灵命是死亡的这个罪人，借着耶稣的宝血从死里复活的那时候，我们就被神所生，从灵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耶稣他成为儿女的形象，成为肉体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来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怎么样被神所生，然后怎么样就是耶稣用他的一生做我们的榜样，然后知道怎么样找到回家的路，最后能够回天家。好，那所以呢，这边我们就是去整理出来三位一体的错误，就是把这个父子圣灵的关系以为它存在于神的本质当中，是一个永恒的，所以就想出了这个三个连的神。但其实这个完全不是神的形象，神就是灵，是一个看不见的，但是在时空之下为了救赎我们，所以有父跟子的关系，并且差遣圣灵来帮助我们。那所以回到我们的一开始所讲到的那些神观问题，为什么耶稣要不要直接就说他是神就好，为什么要说他是神的儿子，就是为了要做我们的榜样，让我们知道借着效法他的榜样，我们知道要洗礼，要持守真理，不要犯罪，然后要认识天父，要爱人如己等等，效法耶稣他所行的一切，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从该死的罪人能够重新得到儿子的名分，重新与父神和好。那为什么耶稣他要祷告就是做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那耶稣他为什么要站在神的右边？好，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的8:34。罗马书8:34，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人子耶稣，就是说以这个复活的人子耶稣来说，他现在就是一个代求，一个就是 如果用希伯来书来说，他就是一个大祭司，在神的右边，在为我们代求。但是他仍然是这个救赎的时空之下的人子耶稣哦。那个真神还在不在？还在哦。好，就是从天降下，从死里复活。那但是他仍旧在天，那一个神的本质还是在那里。但是就是神是灵啊，所以这件事情是可以成立的，就是人子耶稣他仍然复活，而且他现在在神的右边替我们代求。一直到什么时候呢？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四节，十四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好，耶稣到末日的那时候会被神带来哦。那这个耶稣是什么？是人子耶稣，就是那个从死里复活，然后做我们的第一个出熟的种子，就是要和我们称为弟兄的这一个耶稣，他也会在神来临审判的那一天被神一起带来。那这个会不会 有困难理解？不会，因为这个就是人子耶稣，他就是在时空之下才成立的一件事情。那这个神，这个永恒的神，他就来，然后呢带着人子耶稣，就是可以说是代表我们这些同时成为神儿女的人。那这个人子耶稣就很像一个领队一样，就带着我们所有这些因为信他然后跟随他的脚步，在这个救恩当中的这些神的儿女，我们一同就到十七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要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然后我们就一起被提到那个永恒里，耶稣人子耶稣或者是应许的圣灵的工作，回到永恒里的时候就结束，我们就与我们的神在永恒里然后呢圣经所说我们就同就是就永远同乐这样。所以今天我们要能够去享受这样子的恩典，首先我们必须要确定我们的根基是正确的，我们对神的认识真的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这一位，而不是一个由人间的哲学或者是异教的根源或者是政治的操作所产生的一个人为的神。我们最后来看一个经节，一起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第四到六节。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第四到六节，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段经节其实我们不陌生，这是摩西上山去领受神的话，但是亚伦和百姓就在山下开始盖了金牛犊，并且这个金牛犊不是他们说这是一个牛神，我们来拜这个牛神，不是，而是他们说这个就是带我们出埃及的神，他们还是说我们是在拜那一位真神哦。但是他们所做出来的这个是他们所想象的，用他们的材料，他们所附加的这些观念，然后去说这个是真神，我们来拜他。好，他们也是一样啊，很热心的献燔祭啊，献平安祭啊，但是造成什么结果呢？有得到神的认定吗？没有，反而得到了神的烈怒。所以我们看后面的第七到十节，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我们看见神非常的愤怒，甚至要把这一个他所拣选的国度夺回来，另外赐给摩西。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错误的对神的认识，尽管你以为你拜的是真神，但是并不会得到神的认同，因为那是你用，你以为那个是金子啊，是一个上好的材料。希腊化世界的人也觉得希腊哲学非常棒，是非常非常精密的思考，非常先进的观念，但是在人间以为是金子的，或者是人间所觉得很用心很热心的这些服事，这些神学家也都非常的热心，他们这么积极的在那里建构这些神学说法，也是花了很多心思，但是这些并不会得到神的认同，因为这不是由神的话所启示出来的，是人为自己铸的金牛犊。所以今天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所拜的神能够有清楚的认识，确定他是真的按照圣经所出来的神，我们就能够去仰望神为我们预备那个美好的安息。如果不是，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回转，重新来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一起同心来唱诗。